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五在农历新年年初一在推特上发表视频，祝贺农历新年快乐，并且谴责针对亚太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骚扰和仇恨罪。拜登说，伴随着这场大流行病的痛苦、生命和生计的损失，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场悲剧，就是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種族主義騷擾和仇恨罪，這個是完全錯誤的，這個是我們國家特性的污點。每一個人無論他們的種族、背景、宗教或者他們所講的語言，都應該得到體面和有尊嚴的待遇。正因為這樣，他簽署了一項的行政命令，譴責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種族主義和仇愛情緒，並且指示聯邦政府在他們所做的一切事務當中推動種族公平。美國的多元化一直是優勢，他向大家保證他的行政當局是將這項的真理作為指導。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五表示，北韓核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是美國的當務之急，華盛頓仍然致力於該國的無核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說，拜登政府缺乏與北韓的直接接觸，不應該被視為表明他們的武器計劃構成的挑戰不是優先事項。他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事實正是這樣。普賴斯說，近年來北韓在核和導彈計劃上持續取得進展，這個使到他們成為美國的當務之急，亦都是他們致力於與盟國和合作夥伴一起解決的問題。普賴斯說，到現在為止缺乏直接參與是確保他們做足了外交方面的工作，並且與夥伴以及盟友保持密切的聯繫，目的是採取協調一致的方法。上個月就任的拜登政府說，在前總統特朗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空前接觸之後，正在同盟國特別是南韓和日本協商對北韓政策進行全面的審查，當時未能夠說服平壤放棄核武器。路透社引述一份聯合國機密的報告說，北韓違反了國際制裁，在整個2020年發展他們的核計劃和彈道導彈計劃，並且通過網絡黑客行為竊取了大約$3亿為他們提供資金。拜登總統的亞洲事務最高官員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說，美國政府必須迅速決定怎樣與北韓接洽，而不能夠重複奧巴馬時代的拖延，導致平壤採取了挑釁性的舉動，阻礙了與他接觸。國務卿布林肯星期四同南韓係討論咗北韓問題，佢話可以同盟國配合，利用更多制裁以敦促北韓實現無核化。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律師星期五結束咗彈劾辯論嘅辯方嘅陳述，否認特朗普參加咗煽動暴民對美國國會大廈嘅致命襲擊，並且爭辯話審判係出於政治用心嘅非法獵巫，亦就係捕風捉影式嘅政治迫害。呢個係特朗普受到嘅第二次嘅彈劾嘅審判。特朗普的律師被分配了最長可達16個鐘頭的辯護時間，但是他們只是決定星期五用3個鐘頭完成了辯方的陳述。特朗普的律師麥克爾·范德維恩爭辯說，現在擺在參議院面前的彈劾的條款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赤裸裸的違憲政治報復行為。特朗普的律師說，特朗普在1月6日發生在國會大廈的叛亂事件的幾分鐘前發表的70分鐘的講話並不構成煽動暴力。當特朗普敦促聚集在橢圓形草坪的成千上萬支持者拼命鬥爭的時候，辯方說這個同民主黨人使用的有可能觸發暴力的言辭如出一轍，他說這個是尋常的政治言辭。在辯方陳述之後，參議員是開始了問答的環節，他們可以向特朗普律師和起訴前總統的民主黨眾議員提問。美國奧運金牌游泳名將克萊特·海勒本星期被一個聯邦大陪審團起訴，他因為捲入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騷亂而受到7項的指控。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庭提起的指控包括故意並非法進入禁區，並且禁區內滯留妨礙政府公務，以擾亂治安的行為破壞國會議事，並且在民眾騷亂當中妨礙執法。海勒上個月首次被拘留的時候，聯邦調查局指控他暴力入侵、阻礙執法並且擾亂治安，跟很多涉及這次騷亂的案件一樣，檢察官將案件交付一個大陪審團來考慮是否需要提出更為嚴重的指控。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在日内瓦说，在他与调查小组成员讨论了他们访问中国期间的发现之后，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假设仍然在考虑之列。有报道说，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表示，中国当局拒绝向他们提供早期新冠病例的原始个性化的数据，双方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谭德赛说，他预计调查小组的报告将在下星期完成，而且报告发表之后，他会讨论调查的发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官员说，拜登政府将会考虑与盟友合作，对某些出口到中国的敏感技术是采取新的有针对性的限制。一些分析认为，拜登任命哪个执掌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工业和安全局，将会预示拜登对华科技政策的走向。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在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前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说，拜登政府会在一些领域延续特朗普的政策。他说，其中之一是确保美国不向中国提供高端敏感技术，让中国得以增进他的军事能力。美国将会在这方面是推进。他说，拜登政府将会考虑和盟友磋商，对出口中国的技术实施新的针对性限制。他说，拜登总统对特朗普战略的主要批评不在于他是否对中国强硬，而是在于特朗普单打独斗，同时又攻击美国的盟友。一位官员还说，拜登政府在同盟友对相关政策进行密切的磋商和评估之前，亦都不会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在拜登与习近平星期三通话的几个钟头之前，拜登到访国防部，宣布成立一个中国工作组，应对中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他说，这个工作组将会审视美国的战略、作战的概念、科技、军事的态势等等。拜登政府官员说，正在对具体的对华政策和措施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包括中国科技公司对美国构成的安全风险，并且将会以一个更加全面和更加系统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挑战。但是在对华科技政策方面，拜登政府或者面临一些是要求放松出口管制的压力。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一些半导体企业正在寻求延长申诉期，对特朗普政府卸任前出台的要求企业停止向华为供货的决定提出申诉，并且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改变这个决定。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在拜登就职几日前通知包括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在内的几家华为的供应商，说将会吊销向华为出售产品的某些许可证，并且打算拒绝其他几十个向华为供货的申请。一些出口许可涉及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技术和芯片的出口，特朗普政府2019年5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和他的子公司列入实体的清单，限制华为获得美国的元器件和软件。美国企业和个人向华为出口产品必须获得商务部的批准。路透社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几家公司的高管的说话，他们是最终不认为拜登政府会明显软化强硬的立场。但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一些出口许可申请被拒的公司要求商务部给予更长的申诉期，有些公司获得了90日的延长期。在华为问题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曾经表示，华为等不可信任的电信供应商制造的设备会对美国和盟友构成安全威胁。拜登政府致力于保护美国的通讯网络。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部长人选雷蒙多亦都说，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是拒绝承诺是否会继续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一些分析认为，拜登跟住落嚟对商务部内一个重要职位的政治任命，或者能够在拜登对华科技政策方面提供一些的线索。这个职位就是工业和安全局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将会在对华技术出口和贸易实体清单等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有两个主要人选，一位是现年54岁的海文·沃尔夫，他很熟悉出口管制法规，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工业和安全局出口事务的商务部助理部长，期间参与调查中兴通讯违反伊朗制裁一案，使到这家中国公司被商务部列入黑名单并且被罚款。沃尔夫卸任公职之后，到律师事务所系做律师，帮助美国公司获得出口管制的豁免，佢都因此系受到一啲嘅批评。 沃尔夫曾经公开指出，特朗普政府在出台的限制华为规定当中的漏洞，促使商务部三次修改规定，才成功阻止华为继续获得美国的一些高端的技术。另外一个人选是现年50岁的毛敏杰，他是中国军事和技术问题专家，精通中文，他主张在技术出口上持强硬立场，认为美国必须限制高端技术出口，即使这样做会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他曾经对中国公司和他们与中国军方的联系做过深入的分析。他撰写的有关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一份报告，据称对商务部决定将这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具有影响的作用。这项的任命需要参议院的批准，预计不会很快发生，至少要等到拜登的商务部部长人选雷蒙多通过人事确认的程序。参议院的一些共和党人因为雷蒙多在华为问题上拒绝明确表态，而要求暂缓对他的确认程序。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如果拜登提名沃尔夫或者从其他的出口管制律师当中挑选人选，表示白宫希望有一位能够落实政策的技术专家，而如果提名好像毛敏杰这样的中国政策专家出任这个职位，那可能预示出口政策方向大多数将会交给商务部。华尔街日报说，预计商业团体会支持沃尔夫，沃尔夫的客户包括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以及航空和化工企业，因为与大企业的这层关系也都可能使到沃尔夫的任命面临风险。另一方面，一些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官员游说议员反对沃尔夫的提名，并且暗中推动对毛敏杰的支持。一位前特朗普政府官员说，任何提名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你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外资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政府正是计划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举行四国峰会，在中国对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上升之际，加强美国与他的亚洲盟国之间的关系。这次峰会可能成为检视美国联合盟友战略的首个指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星期一2月8日，拜登总统上任之后首次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之前拜登总统已经和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通过电话，菅义伟对拜登四国应该密切合作的提议表示赞同，而莫里森说他和拜登总统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星期一，日本传媒援引政府消息的来源报道说，四方峰会的议程将会包括保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报道说，峰会将会以视像会议的形式来进行，目前四个国家正为此做好准备。由于印度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因此有报道称，这个建议中的峰会能否很快举行，主要看印度的态度。印度是四个安全对话机制中唯一和中国有很长边境线但不在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内运作的国家。四个安全对话机制于2019年在纽约首次举行外长会议，并于去年10月份在东京举行过第二次外长会议。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建议中的四方峰会为迈向小北约的第一步。北约是美国领导的欧洲与北美国家为实现联合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军事组织。但是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说，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他不认为四方安全对话会发展成为小北约。他说，我猜想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会花费大量时间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去讨论中国的经济胁迫问题。麦艾文是这样说的。鉴于澳大利亚仅仅因为提出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就要面对中国无休止的攻击，麦艾文认为该机制最有效的方面应该是在中国模式之外呈现亚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共识。面对这些中国威胁，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好集体行动的准备，并开始建立这样的观念，亦即亚洲存在着中国需要留意的 竞争利益同埋价值观。麦艾文喺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系咁讲噶。虽然麦艾文表示佢对四方机制嘅期望并唔高，但佢认为佢嘅上升潜力非常巨大。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董云常说，奥巴马政府曾经花费很大精力试图让欧洲更加关注亚洲事务，而现在拜登政府需要努力的对象是印度。董云常说，现在我们确实需要让印度抬起头来仔细看看在亚洲和亚太地区发生的事情，确实对他很重要。印度需要做出更多贡献，印度有些犹豫，但我认为这个正是四方机制的任务，并可能会在本届政府领导下继续下去。印度就这次拜登和穆迪通话发表的声明中未有提及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仅表示穆迪和拜登表达了保证要与想法相似的国家进行合作，来确保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达拉克的实际控制线已经持续了八个月。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和他的团队已经明确地反复指出，本届政府面对中国挑战采取的战略是联合美国的盟国共同应对。专家认为美国和亚洲地区的盟友联手应对中国挑战，它的难度与有利条件并存。董云常认为，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的对华政策令到一些美国盟友担心最终会将他们拉到去和中国的对抗立场，而中国积累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阴谋和冤屈说辞，指美国刻意压制中国发展，试图推翻他的制度和政权。因此他认为要使到盟友加入美国的行列可能是一件需要时间和有相当难度的事情。麦艾文亦都认为，美国同中国的竞争不同于美苏冷战，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的全方位挑战。它的困难之处仲在于这个挑战被两国的国内政治所驱动，因此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麦艾文认为，中国对印度、南中国海某一些的伸索国，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同澳大利亚几年前同南韩采取的那种胁迫做法，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有说服他们的余地。对拜登政府来讲，真正的挑战是怎样去执行问题。麦艾文说，他认为从正确去认识过渡到切实执行，其中的关键就是拜登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三项策略：顺序优先、势头把握和风险管理。麦艾文说，所谓掌握趋势就是我们需要及早取得几场胜利，来证明我们可以和盟友合作。他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解决缅甸政变问题上表现出与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一定程度的共识，我认为这个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麦艾文表示，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区分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两者的不同。中国政策的核心基本就是权衡取舍，每项艰难的对华决策都涉及到权衡取舍，要对我们愿意和不愿意支付哪些成本建立共识。麦艾文对拜登总统新授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办公室印象深刻，这个是我当时所在办公室规模的三倍，他们专注于内部辩论，确定与中国政策相关的成本与风险。克莱蒙特密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恩认为，拜登政府在建立盟友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贸易问题。美国应该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或者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裴敏恩是这样说的，中国已经签署了东南亚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签署了与欧洲的投资协议，你确实不能够两手空空地与中国在贸易战线对抗，因为中国的策略确实在跟美国除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加深经济接触，这个确实需要美国在自由贸易做政治的投资，这样需要两党合作，但目前我还未看到它出现。他补充说，裴敏恩认为对中国挑战的性质必须有明确定位，我不认为目前中国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将来可能会。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裴敏恩指他的动力主要有三： 第一，认为美国在衰落，这个是推动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调。而第二，认为有机会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某些领域他们可以采取行动而不会遭到严重反弹或者严重后果。裴敏欣说，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及军事化和一带一路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行的。而第三，实际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喜欢冒险，他个人做的一系列决定，我认为他的前任是不会做出的。有鉴于此，裴敏欣认为拜登政府应该对中国挑战 80% 的任务在于整顿好美国的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人面识别技术在中国被广泛使用，而且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人成为无私隐的透明人。有专家说，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但这些法律只是触及到问题的表面。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当局是想通过这个技术将中国打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数码极权主义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新京智库近日发布的一项由1500个人参加的不记名民意调查显示， 87.46% 的受访者反对商业区使用人面识别技术， 68.64% 的受访者认为进出居民区不应该使用这种技术， 43% 受访者就不希望在医院、学校以及办公室使用。民意调查还说 96.14% 的受访者担心个人信息会被泄露，51.4%的受访者说他们是被迫无奈使用人面识别技术。而另外，针对人面识别的使用情况，传媒集团第一财经在2020年在人面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当中提出，九成以上的受访者使用过人面识别，六成的人认为这项技术有滥用的趋势，三成的人就说因为人面信息被泄露和滥用而受损失，仲有人因为人面相似而被将搬离带。美国之音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的普通人，他们认为人面识别技术在实际使用当中有被滥用的情况。武汉市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每次出门到景区就有那种机器出现，就是人面识别机器，他反问有没有必要呢？对犯罪分子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普通的公民的私隐就有点不妥。而另一名市民上海市的李先生说，现在在公园也搞人面识别，不给随便进去，使用人面识别的商场管理人员也不给你随便进去。而另外，科技网平台、互联网金融人面识别技术被滥用会更加可怕，他认为这是一个涉及金融安全的问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有公共卫生间为了防范有人偷厕纸而安装了摄影机，以便进行人面识别。网上甚至流传了一张照片，显示一名头戴头盔的男子掟烂了监视摄影机以示抗议的图片。而另外，用生物识别 K 打卡上下班已经成为很多上班族的生活方式，而且别无选择。中国科普时报说，人面识别技术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从擦面才能够进入小区引发抵制，到游客状告动物园未经同意采集人面信息，再到售楼处有顾客头戴头盔去睇楼，94岁的老人被强行抱起做人面识别，一系列的事件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当中。美国科技研究网站比较技术 Comparatech 的最新研究统计显示，全球20个被监控摄影机严密监视的城市当中，中国占了18个，成为监控严密的国家，同时数据保护的名单就占底。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人面识别技术滥用和政府行为有密切关系，在深圳和沈阳等地闯红灯的人一进入摄影机的区域，他的图像、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会立即出现在街头的电子广告牌上，这种示众的过程之快，甚至闯红灯的人还没有到达路对面就已经自动启动完成。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英文推特上曾经宣称，中国能够在一秒钟之内对全国14亿张人面进行一次拍摄。胡佳说，
而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吧，所以现在 其实去年一年紧急开发出了很多进一步的技术，什么你戴个口罩，你戴个帽。
胡佳话：而家因为疫情的影响，中国去年一年紧急开发出新的产品，戴个口罩、戴个帽，当局亦马上能够知道你是边个。只要你露出双眼，眼部在人面识别系统当中那个点就能够判定。准确率据称是 85% 以上，而且现在还不只有人面识别技术，还有步态识别，就是你将自己包起来走路姿态都可能会被识别出来。胡佳又说，在官方监控需求的推动之下，科研机构和企业彼此竞争激烈，逐步提高人面识别系统的水平，这样既满足了中国官方需要，亦刺激了这一项技术平民化和普及化的进程。中国民众对人面识别的反感正在积蓄。胡佳说，
当你对自己的隐私权关注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人脸识别技术的话已经在你没有授权。
胡佳说，当你对自己的私隐权关注的话，你就会发现人面识别技术已经在你没有授权、没有准许的情况、没有参与过任何探讨的情况之下，将你变成一个透明人。不在这个国家，你会发现老大哥随时看着你，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上海的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民营保安、商场保安、社区保安、公园保安，他们是什么质素呢？他们都是一些流动性非常之强、文化知识非常弱、并没有基本质素的人，包括他们管理人员的质素。这个信息反滥就不得了了，太可怕了。他是对此持有强烈反对态度。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引述德国前驻华记者马海的评论说，中共使用高科技监视手段是为了进行内控，老百姓意识到这项技术的威慑力量之后，就会进行自我监督和约束，自己成为自己的警察。马海最近出版的新书《被和谐生活在监控下的中国》这本书说，中共并没有惧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新科技对人类自由事业的推动，以及对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威胁，而是日渐青睐这些技术，使之用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他又说，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极权国家，在这方面能够跟中国比较。美国科技研究网站比较技术就说，看你问哪个了，有人说人面识别监视系统能够使到社会更加安全、更加有效，有人就说这种系统侵犯公众的私隐权和行动自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过无论你为哪一方面争辩，这种实时监控的手段的使用都正在全世界增加。中国当局似乎亦正在努力解决人面识别的使用当中存在的问题。2020年12月推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宣布人面生物特征信息必须用于特定目的，而且只能够必要时使用。2020年5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典亦明确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法律，7月、10月数据安全法草案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陆续推出，并且完成了公开征求意见。有关的意见提出，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该要为维护公共安全场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规定，并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而一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独立评论人士就说，科学技术发展比较快，我们的官僚系统有时反应比较慢，其实这个技术并非中国独有，技术还是来自西方国家，不过他觉得这个技术在中国确实用得太过滥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这项非常敏感、涉及个人私隐的技术进行监控，使他任意使用，威胁到个人信息安全，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他认为这个是错误的。这名评论人士又说，他支持政府将人面识别等技术应用管束起来，并且说这是一个社会正能量的话题，不应该存在同体制的对立。但是部分批评人士就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推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只是停留在个人私隐保护的层面，完全回避了他滥用人面识别技术对公民，特别是被他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进行国家监控的事实。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是要将中国打造成一个完全被他控制、人人自危的数字极权主义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款名为 Clubhouse 的语音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中国短暂爆红之后，已经被中国当局强大的网络防火墙挡在墙外。不单止是这样，在中国互联网上任何有关 Clubhouse 的热搜亦都是被屏蔽。在这款的社交平台上，用户可以是加入不同主题的 club， 亦就是可以自己创建聊天室，他们可以畅所欲言，亦都可以默默静听，而且应用本身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Clubhouse 上面的话题五花八门，亦都包括被北京当局视为高度政治敏感的话题，好像新疆集中营、六四天安门镇压、两岸关系等。对于一些中国用户来讲，这是他们首次体验到言论自由，但现在这款火爆的应用程序已经被中国当局封杀。环球时报主编胡锡俊警告说，完全不受控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在中国不可能实现。 Clubhouse 在中国的爆红是说明了什么呢？他的中国防火墙内是这么短命，又反映出什么呢？用科技挑战权力者的底线的前途在哪里？台湾独立时评人 Clubhouse 用户佐拉解释，Clubhouse 是一款以音频为主、有交互功能的新兴社交媒体软件。他说他可以理解为是一款没有视频画面的电话会议软件。这款应用突然爆红，不单止在中国，同样在巴西、意大利、台湾、土耳其、香港等地爆红，主要是因为 Clubhouse 拿到了新的风险投资，借助于邀请的行销的手段，迅速在熟悉网络的 IT 从业者、知识分子等中是传播，吸引了大量新用户，迅速占领了市场。美国维吾尔律师 Clubhouse 用户叶伊汉艾塞提表示，Clubhouse 这个平台上最初吸引人的是 IT 人士和企业家，但是很快话题就展开到了政治领域。他说他看到用户主要是 IT 人士或者是企业家，是想彼此交流，他大概在五六日是在上面，也都只有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谈政治的话题，还有跟大陆民众还有香港台湾这些朋友一起谈的时候，感觉这个平台真是他想要的一个平台。就他这几日的经历，他感觉他的优点，因为作为一个人权倡导者，他经常用推特，推特上面他会发他个人的故事或者他个人的信息，当然推特也都能够达到很多的观众，他是通过短信、短消息的方式达到很多的观众。但是在 Clubhouse 当中，你在一个房间里面能够同5000个人传达你的信息，是一种即时的交流，他发出什么意见有人还可以反驳，他觉得这样一个形式，一种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推特或者其他社交媒体比上来更加是受特别，是人权倡导者或者是普通人，特别是想知道了解实情、想学习的群众的欢迎。独立时评人佐拉说， Clubhouse 一度是中国大陆民众和海外民众搭建起一座直接沟通的桥梁，这个是其他主流社交媒体没办法比拟的，就好像推倒了柏林墙。他说他认为在中国境内这种受审查制度严密监控的社交媒体上，完全没有理性的讨论空间，普通的网民找到 Clubhouse 这个平台就好像是被倒毁的柏林墙，让东德人民和西德人民见了面一样，彼此拥抱、彼此诉说、彼此倾听，短暂享受了这个沟通的机会。他主持的公民论坛陆陆续续有来自中国境内的用户同他聚旧，说认得他的头像，说知道他十几年了，亦都有人认识他，但是又不相信维吾尔人的遭遇是真的，表示要去新疆亲自验证。还有一个人说，这些维吾尔人都是演员，不过他因为之前认识我，他会在这些维吾尔人讲了他们的遭遇之后选择问他。他说佐拉，你信不信这些说话呢？他说他相信这些维吾尔人的遭遇，他相信这些故事，然后他就没有再讲话了。所以他觉得一方面这个是大陆的网络用户，是尝试紧新鲜的事物。确实 Clubhouse 是一种很新的用户的体验，他的对话延迟非常之低，画质清楚，所以他就变成一种流行的东西。美国维吾尔律师叶伊汉说，他很珍惜这样的交流机会，这个令人感动。他说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有很多这种房间没有受那么大的欢迎，反而他们讲新疆的问题的时候，满房间的用户，说明在中国大陆的用户又好，或者海外的留学生，他们也都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当然这里也都包括他，因为他也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他一直在寻找他的弟弟，而且他一直渴望有这样一个平台，跟大陆的群众和朋友一同谈论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将他们维吾尔人家破人亡这样一个情况。他想通过他的真情来到表达给各种的用户，所以他觉得在这里他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因为其他人能够听到你的真诚，他能够听到你的痛苦，还有你的声音，你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他们了解之后，他的感觉就是很多大陆的朋友开始为自己国家的行为向维吾尔人道歉。他觉得这个是他非常感动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有些小粉红出来讲中国政府的那些观点的时候，因为他还是非常信任他们必须是有发言权，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结果汉人他们自己都受不住，就说他们真的受不到你们小粉红的观点，所以通过这个平台大家都听到了他在找弟弟的整个过程的痛苦。他们等于是认识到他弟弟是一个一直做桥梁的一个企业家，连他都被拉去集中营的话，这样维吾尔的普通老百姓大概都是在集中营。最后新疆有没有集中营这个话题就变成了新疆有集中营，所以他的感觉就是整个过程是一个美好的交流。当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不再是汉人、维吾尔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这个里面就是人，他们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独立时评人佐拉说， Clubhouse 这种真诚的交流反而让一些中国的小粉红望而却步。他说可能在审查的环节当中，这种理性的讨论被压制的话，等于是给小粉红挑战其他知识分子的勇气，让这些小粉红在一种被审查的环境当中肆无忌惮。但是在他们这种没有审查的环境当中，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小粉红那些言论是情绪化的表达，完全没有办法撑住他们两分钟的时间，所以他觉得让他们讲两分钟的说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小粉红在这种环境之下并没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在中国，到底是要听政府讲，定是回家同亲人团聚呢？打工的人两面为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在华盛顿报道。
乡下在河北京台的北漂廖女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400多公里的距离，她最后选择留在北京独自消化香食。
不开心，就是觉得不能吃到爸妈做的饭，感觉不开心。
他说感到不开心，不能够吃到爸妈做的饭，感觉不开心，而且是很多人不能够吃了。在新春之际，中国政府因为担心疫情反扑，相继推出一系列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的倡议，以及严苛的返乡新冠监测政策，打碎了部分外地劳工返乡回家度岁的美梦。连续两年的中国农历新年被新冠病毒威胁，传染病防控专家钟南山院士日前提醒，春节会导致人流量大幅增加，应该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减少外出。但对于部分在外地务工的打工仔来讲，这个是一年当中唯一能够回家团聚的机会。一边是政府号召，一边是回家的车票，他们的面上写满了迷茫。百节年为首，春节作为中国大陆最为传统而且隆重的节日，亦代表着合家团聚、辞旧岁迎新春。但面对新冠病毒再次反扑导致的防疫压力，全中国各地相继推出了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等等一系列的非强制性政策，目的是减少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春运期间的人员流动。去年被封城政策留在武汉独自过年的钱先生，现在已经人在老家同家人团聚。在春运之前，他就选择了不容易被取消的省内大巴，毅然决定踏上回乡之路。
首先第一个是因为去年没有能够回家，然后希望今年能够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钱先生说，第一个是因为去年不能够回家，希望今年能够弥补一下这个遗憾。第二，因为自己从工作地点到家乡属于省内流动，不属于跨省流动的界定范围。湖北省的防疫要求基本同中国大多数其他省市一致，由省外低风险地区返回的应该有7日内有效核酸验测阴性的证明，并且每7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于境外及高风险地区返乡的，除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还需要集中隔离14日。
现在的话，我因为我已经平安的，就是顺利的从工作的从武汉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钱先生向记者描述说，他已经平安顺利从工作地点武汉返回自己的家乡，但一路上都有需要扫码。钱先生向记者描述了他关卡重重的回家路程， 佢好无奈地话，之前扫健康码，而家变咗扫行程码。行程码意思就系话佢需要通过一个小程序，直接你送入你嘅手机嘅营运商，就能够判断你最近几日内去过乜嘢地方。呢个就比较精准，但系精准咧就涉及到个人私隐问题。今年一月，中国国务院发出咗鼓励所有人喺工作地原地休假倡议，随后29个省份响应中共号召，倡议民众就地过年。各地加大宣传力度，街道上就地过年的倡导横幅随处可见。这些横幅又说，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又说出门等于自杀，回乡等于杀人。这一种硬核的标语层出不穷，很多网友就惊叹说，这些都贴出来了，谁还敢动呢？中共各大官媒亦统一口径，大力倡导就地过年，电视上的网络铺天盖地地宣传原地过年的好处。门户网站网易的一篇返乡标准一再提高，打工人回家难的刊文更加是上架之后秒被和谐。在宁波从事互联网行业的郭女士原本决定今年春节回家陪伴父母，但是繁琐的回乡程序令她被迫要放弃这个决定。她说，
然后因为我有提前的去问过家乡那边回去的标准，他们会要求要做2到3次的核酸检测。
郭女士话，因为佢有提前问过家乡嗰边翻去嘅标准，佢哋会要求做2至3次嘅核酸检测，因为核酸检测嘅有效期比较短，过年期间来回走动又会有风险。其实只系放10日左右嘅假，但系核酸检测咧就要检测2-3次，佢觉得呢个系嘥时间嘥功夫嘅，而且核酸检测又要去医院做，过年期间医院咧亦会比较多人，就怕临走之前又做唔到，导致咗耽误工作，所以咧就唔敢翻乡下。而另外，作为公司领导层嘅郭女士又担心政策因为春节嘅缘故会临时改变，在家过年之后唔能够按时返回工作地点，耽误工作，仲造成咗反面教材，实在得不偿失。佢话
过年期间风险也比较大，但凡这个政策收紧了，比如说初二初三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疫情加重了。
郭女士话，过年期间风险比较大，但喺呢个政策收紧咗，例如话初二初三嘅时候同大家讲疫情加重咗，导致初七返回工作地点要再隔离14日，咁就比较耽误工作啦。呢个系佢非常担心嘅，因为喺呢个疫情嘅阴影之下系有可能发生。原本决定同新婚丈夫一起返乡下嘅李女士亦因为过于复杂嘅回乡检测标准，选择错峰甚至清明期间先至再返屋企。
因为假期不是很长，总共也就7-8天的时间，然后去做核酸检测呀。然后
李女士话，假期唔系好长，总共只系得个7-8日。去做核酸检测之后得出结果，翻屋企之后要做居家嘅监测，其实系好麻烦嘅。咁佢话，不如喺清明节或者下一个假期嘅错峰出行，亦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呢个系李女士第一次选择喺异地过年，令佢感到庆幸嘅就系仲有丈夫陪喺身边。佢话肯定见唔到父母，心理上系有遗憾，因为每年佢都会翻乡下，但系今年一直到今日，再感觉好似只系正常放假，因为并冇翻屋企放烟花，咁呢种冇年味嘅感觉系比较明显。咁除咗繁复嘅疫情监测机制，令到打工仔担心仲有政策落地之后嘅变味。一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中国国企员工对记者话：政策系倡导性质嘅，一层一层批落嚟，到老百姓呢边咧就成强制啦。近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嘅秘书长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嘅发布会上强调，各地方喺政策执行嘅时候唔能够擅自加码，更加唔能够层层加码，甚至有啲地方仲采取咗一刀切嘅措施，呢个系坚决不允许嘅，唔能够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话要俾人民群众多啲保障，多啲便利。即使系咁，从各个地方政府再到公司部门领导依然就冒住疫情管控不利会丢饭碗嘅风险，导致中共强调嘅非强制性政策落实到基层咧，就变咗另一回事。一名国企员工又对记者话：，而家从集团到部门实行边个签字边个负责嘅政策，批准员工回乡过年嘅文件，领导都唔敢签。部分企业部门以上的领导都被直接要求留在工作地点带头就地过年。
据我了解，某些单位领导不会那个签这个字。
廖女士亦对美国之音记者话：，据佢了解，某啲单位领导唔会签字嘅。佢亦好隐晦对记者话：，唔系好提倡返乡过年，亦唔会特别强硬嘅唔帮你签名。咁但系佢愿唔愿意签咧？你能够明白噶。而另外，中共各大官媒大肆报道，各地方政府同企业为咗相应就地过年嘅号召，采取引导同补贴式嘅留人政策，例如分发就地过年费、核酸检测报销等等。而事实上，在记者采访的五个人当中，只有李女士所在的单位承诺发放就地过年费，但至今还未有兑现。不至于核酸检测费用报销，更加是闻所未闻。中国多个门户网站就刊登有关就地过年倡议的调查研究报告，说有超过七成的异地就业人员支持就地过年政策，多数的网民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一名名叫做水照花林的网民在报告下面留言调访，说采访四个人，领导三个，秘书一个，三个领导表示不回家，秘书就没声出。据中国卫健委的2月9号通报，中国当日新增病例14宗，而且是境外输入。表面上来看，新冠病毒在中国内地已经逐渐淡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但当局依旧将春节假期返乡人群视作为潜在威胁，这个令到不少的民众产生疑问，老百姓作出这么大牺牲，新冠病毒到底控不控制得住呢？而另外，就地过年倡议对中国运输业打击巨大，今年的春运自从1月28号开始，中国民航预计运送的旅客数量在春运首日较往年相比减少70%，铁路方面下降60%，客流量较去年相比还减少20%。民航取消的班次较以往相比就高达50%，部分计划返乡的民众购买了的机票突然间会被取消，于是就在改签取消再改签的循环当中被迫就地过年。除此之外，还有网民匿名反映出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为首的部分企业光明正大地剥削员工，承诺的过年费自食其言，就地过年秒变就地加班。有网民就唏嘘话，本来已经变美的过年呢，彻底变酸。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使到澳门经济出现大萧条，中国严打资金外流，更加让澳门博彩业陷于空前危机。虽然近期赌场业绩从谷底反弹，但中国疫情卷土重来，让春节黄金档期的前景蒙上阴影。有分析认为，如果疫情持续，势必影响最快将会在明年展开的赌牌的竞投。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澳门去年全年博彩收入同比减少接近80%，总收入约为604亿澳门元，大约是75亿美元。受到中国大陆旅客带动，澳门博彩收入由去年12月开始连续两个月收入增加。根据澳门当局公布的数字，一月份博彩收入超过80亿澳门元，是一年来最多。虽然同比比较，澳门博彩收入已经连跌16个月，但是上月跌幅已经缩窄到不足64%。春节假期传统上是澳门博彩业的黄金档期。外资证券行摩根士丹利表示，到访澳门过夜旅客增加，加上人均赌注提升，看好今个月博彩收入环比升幅会扩大至26%。意味本月赌博收入有望重返过100亿澳门元的水平。但是关注博彩业的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就没那么乐观。他对美国之音说，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多个省市死灰复燃，加上当局倡议就地过年，令澳门赌场今年的春节黄金档期蒙上阴影。
现在内地的疫情其实很不稳定，各省
崔子超说，现在内地的疫情其实很不稳定，各省各地都有疫情爆发。澳门由1月15日之后的倒收并不理想，内地游客都不敢来澳门。今年农历新年来澳门的游客，他觉得会比去年少很多，内地人在这种状况下应该会大大减少离开老家出境旅游的意欲。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早前决定加强管制赌博旅游，计划将所谓的跨境赌博旅游目的地列入黑名单。 并且限制中国人前往有关城市。虽然有关措施最快要到下个月一日先至落实，但是已经令到不少大陆豪客有所顾忌。面对新政策，澳门赌场在春节前夕纷纷变阵。
现在的你可以说是用水晶合肥去形容贵宾厅的。
崔子超话：，依家贵宾厅的状况可以用水晶合肥来形容。以往 VIP 的豪客、巨额赌博的大客，很多都不敢过嚟。依家博企首要是要吸引大众游客。一开始，博企可能会同中国有一啲合作。美国金沙集团总裁在内地 APP 上亲自直播推销酒店套房，所以他们现在的策略是首先针对中产，针对一般的游客，以很优惠的价格吸引他们过来澳门玩，顺便博彩。根据中国文旅部的讲法，新政策是基于一些开设赌场的境外城市吸引中国游客出境赌博，扰乱出境游市场经营秩序。
有一些人就是本来是想从北京飞到
崔子超
话，
有一些人本来是想住由北京飞到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相信他们出境嗰阵会被海关截查，因为中国有非常庞大的社会信用制度的系统，而且他相信中国当局会有一些名单，哪些人出去赌博的机会比较高，或者是虽然他没有在这些名单上面，但是当局都会用警告的方式提醒他不要去赌博。澳门赌场内将现金换成筹码的转码数向来被视为赌博业绩的重要指标。媒体人崔子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打击赌博旅游尚未落实，但是已经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转码数这个总额是惨不忍睹的。
崔子超话：转码数嘅总额系惨不忍睹嘅。2019年贵宾厅转码数嘅总额达到28,500多亿澳门元，已经比2018年下跌咗25%左右。到旧年2020年，全年转码数只有4,700几亿，按年减少超过80%。崔子超话：中国大陆当局为咗打击洗黑钱，严密监视银行户口大额交易，以大陆豪客为对象的澳门赌场贵宾厅唯有另外想办法。
说白了，贵宾厅就像一个贷款机构，因为
崔子超
话，
讲白啲，贵宾厅就好似一个贷款机构，因为中国人去到澳门旅游唔能够带好多现金，咁如果系有身份有钱嘅人，而又受到贵宾厅所信赖，佢哋成为会员后，贵宾厅会贷款俾佢哋去赌博，佢哋嘅投注额系好高好高噶，可能每次系30-40万，去到上100万澳门币。贵宾厅会同客人话：你存一笔钱入嚟，每年每月都会收到好高嘅利息，亦都变相令到贵宾厅有好大嘅现金流。佢话赌场现金紧张下，近期贵宾厅被迫限制豪客提款。
所以那时候他也是出了很多限制，譬如每天有
限制。崔子超
话，
近期贵宾厅出了很多限制，譬如说每日有金额限制，或者在贵宾厅换了之后要先赌博，赌完才能够提走。长期以来，博彩业被视为澳门的经济命脉。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庄太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于依赖博彩业令澳门付出代价。
产业单一化有好处，也有坏处的。好处就是它。
庄太亮话：产业单一化有好处，亦都有坏处。好处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会赚好多钱。澳门的人均 GDP 甚至是高过香港。但是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对经济会带来很大冲击。而澳门的经济主要是靠赌场和博彩业。疫情对澳门经济的影响确实很大。由于博彩业经营困难，澳门财政局早前第三次修订去年整体博彩特别税收入，同比大跌71%。澳门立法会议员欧锦新向美国之音表示，经济大萧条受影响的家庭数以万计。
澳门有数万人是从事这个博彩业的，就是影响了这几万。
欧锦新话：澳门有几万人从事博彩业，疫情影响几万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博彩税收是澳门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去年和今年博彩税收大幅下跌，可能只有几个百分点或者十个百分点左右，对澳门的整体经济和政府税收影响很大。澳门在主权归还中国后开放赌博市场，目前六个赌牌都会在2022年一起届满，当局至今还未透露赌牌处理的意向。部分舆论估计，如果博彩业持续不景气，不排除部分持牌经营者会因而退出。欧锦新就仍然审慎乐观。
作为博彩经营的大公司的，他们都是
欧锦新话，作为博彩经营的大公司，投资都是看长远的。过去二十年，他们赚取了很大利益，尝到很多甜头。这两年疫情影响下，生意比较差，都应该不会影响他们竞投赌牌的意向。他觉得六间博彩公司都很希望继续经营。媒体人崔子超亦都认为，维持现状对澳门博彩业是最有利的，关闭赌场是消极的办法。
代表着会有很多人去会失业。我觉得澳门是
崔子超认为，关闭赌场代表很多人会因而失业。澳门是很讲求稳定的地方，如果赌牌减少，就意味其他博企可能会收购要撤走的赌场。现在六大博企不断瘦身去减少开支，很多公司由原来每日$300万的开支减少到每日$200万。他觉得维持六个赌牌是比较稳妥的做法。虽然业内人士普遍预期澳门博彩业今年会出现反弹，但是相信最快要到2022年才能够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加州的选民罢免州长加文纽森的行动是快速的成型当中，星期三罢免联署已经达到所需要150万签名的门槛，其中还有不少华人参与，他对自己手中握有选举和罢免官员的权利极为重视。2018年11月当选州长的纽森任职只是两年，就已经面临过五次寻求将他罢免的尝试，但是都未有成功，现在进行的第六次的罢免请愿。柳森为什么是不得加州人的待见呢？多次罢免为什么又屡屡失败呢？加州华裔选民对柳森的分歧看法或者可以是说明一二。支持共和党的华裔选民对柳森上任以来颁布的倾向自由派的政策是不满。家住圣迭戈的陈女士在罢免请愿书上签了名，她对美国之音说，柳森2019年推出很多非常激进的政策，然后加大了对我们这些工薪家庭的税收。还有就是她签的那个荒唐的法案，就是你的名字不能够出现在选票上面，除非你公开你的纳税信息。但一些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就认为，罢免提案当中提到的加州有全美国最高的税收、最高的无家可归率，不是现任州长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政府长期以来的制度所造成。加州米尔克民主党俱乐部华裔董事邝恩龙说，他改善我们的水利、保健、推广奥巴马的平价医保、公共健康和保险计划，真是做得很好。但是让柳森招致最多批评的，可能是他的新冠疫情期间反复不一的防治措施。家住洛杉矶的徐女士说，大家觉得他的居家令政策有些不一致，之前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的餐馆不能够在户外用餐，但教堂为什么可以部分开放，但他们很多人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而且数字下降了之后，户外用餐又开放了。同样在洛杉矶的武海丽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他又取消了禁令，但洛杉矶的疫情正是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他觉得纽森实施和解除禁令就好像玩股票一样，他是在预测，而不是通过一些非常好的统计数据来到支持他的决定。纽森选择性关闭商业的决定，使到一些人认为他代表的是一些有钱的建制派，而不是真正受疫情影响的普通的民众。去年11月，柳森被媒体披露没有戴口罩参加长游说团体的晚宴，支持民主党进步派的武海丽对美国之音说，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人对大众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他觉得柳森的做法是给了很多加州人不真实的安全感。根据加州公共卫生部的数据，截至2月10号，加州感染人数超过300万，死亡人数超过4万5千人，是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但同樣支持民主黨的潘國衛就認為疫情嚴重不是柳森一個人的錯，如果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合作，加州就不會變成現在這樣，他覺得這個不是他的問題。徐女士說他覺得柳森在初期處理是比較好的，因為他及時讓大家居家，畢竟還是限制了一些傳播，但他理解大家現在居家令基本前前後後一年了，所以有這種的沮喪感。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罷免，華裔選民都非常重視自己罷免州長的權利。美國之音記者魏芝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